那个我们上次读到第九章，第九章是讲到什么呢？第六位天使吹号，对不对哈？所以前面已经这个他揭开第七印之后呢，就有六位天使接着吹号啊。好，第六位天使吹号之后，有20,000马兵出来啊。啊，那但是虽然有许多的灾难嘛，但是这个最后他那个九章二十节说那些人呐、啊，没有被这些灾难所杀的人呐、啊，依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，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、不能听、不能走、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啊，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、邪术、奸淫、偷窃的事。好了，接下来就插进来这个第十章、十一章啊，这两章啊。那第十章这边有看到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就从天降下了。那这位大力的天使啊，他是有什么特征哈、啊？他是披着云彩啊，头上有红哈、啊，脸面像日头，两脚像火柱。脸面像日头，两脚像火柱，大家有没有印象？谁？前面有谁也这样？这个有这样的特征？在第一章啊，有没有记得了？
啊，主耶稣
对啊，啊，那个复活的基督向约翰显现的时候，他也是脸面像日头啊，两脚像火柱，对不对？啊，在第一章第几节啊？对，啊，脚好像这个炉中光锻炼光明的铜，就像火柱啊，就是那个啊，那个都已经发光啊，在火中发光。那脸呢，如同太阳，在第十六节，面貌如同烈日放光，有没有哈、啊、？OK， 所以这个形容蛮像的哈、啊。那另外呢，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啊，那。这个地方呢，让我们想到之前也是提到一个小书卷，有没有？之前有个书卷，就是羔羊把它那个揭开印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已经七个印都揭开了，所以它这个展开这个小书卷，看起来就是羔羊的那个书卷啊、哦。然后那个书卷呢，有可能就是它那个是一方面讲到神的行动、神的旨意，对不对？那也有一种讲法说，这个就是这个宇宙的这个所有权状啊、哦。当它一打开之后呢？他就得到这个整个宇宙的所有权啊，所以呢，在这边就提到他右脚踏海，左脚踏地，意思就是说他已经这个是啊，得着了这整个世界啊，得到这整个世界，大声呼喊，好像狮子吼叫。所以从这些特征看起来啊，很有可能这个大力的天使讲的就是基督，对，就是基督。但是啊，圣经里面其实有许多地方啊，都用天使来形容基督啊。旧约里面也是啊，旧约里面常常当神以天使的形象出现的时候呢，那应该就是神的儿子啊。好，那这段话照这个历史派的解释啊，是应验在什么事情呢？啊，因为这是紧接着第六号啊，第六号，那第六号在照着历史派的解释呢，我们说那是讲到说啊，土耳其人呢统治整个回教世界啊。到1453年的时候就灭了东罗马帝国，就是第六号吹响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啊，这个土耳其人啊，土耳其人这个啊兴起，然后灭了东罗马帝国啊，然后呢，所以当到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天使拿着敞开的书卷的时候呢，那就紧接着这个那件事情，就是1517年就开始的改教运动啊。那改教运动就马丁路德之后呢，使圣经重新成为一本这个敞开的书啊，因为在这个黑暗时期啊，这个天主教不让人读圣经啊，所以那本圣经呢就是一直被封闭的，直到这个时候呢啊就敞开了。所以这个按照历史派的解释，这一段在这个好像也是蛮 match 啊。好，那这个第三节就是大声呼喊啊，好像狮子吼叫，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声啊，七雷发声之后，我正要写出来，就听见 从天上有声音说，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。所以这段话不晓得在讲什么，所以那个因为这个是奥秘啊，奥秘，所以神没有让我们知道啊，这个到底是什么。但是我一直在想说，这个七雷发生，这个时候会不会是天父的声音啊？
应该是
啊，因为只有天父的声音会如此的威严啊。
对。
那他到底是讲什么呢？我也在猜了啊，会不会是讲到说这个主耶稣什么时候会再来啊？那但是这个是一个奥秘啊，因为只有父知道嘛，对不对？那当父知道讲出来之后呢，他就说要封上不可写出来。
所以就只有约翰知道
哦。不晓得，他这个听了之后，他说叫他封住，他不可写出来，所以不晓得隔了一会会不会神让他又忘记了啊。anyway， 这个是奥秘啊，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啊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他是说啊，他就看到那个踏海踏地的天使啊，向天举起右手来啊。然后他就说啊，他就指着谁啊？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，地和地上之物。海和海中之物，直到活到永永远远的，就是讲到我们的父神啊。他就启示说，不再有时日了，或者说不再单言了啊。你看英文他是写说这个是他是不再单言啊 ，there will be no more delay 啊。不会再 delay 了啊。好，那是怎么样呢？他说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生的时候呢，神的奥秘啊就成全了，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啊。好，所以现在准备快要吹第七号了。那第七号一吹的时候呢，他说神的奥秘就成全了啊。好，那神的奥秘是什么？神的奥秘是什么？那个之前有圣经里面其实有提过啊。神有好多个奥秘，那有一个奥秘啊，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啊，保罗有说啊。我们来读这一段啊，来。
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，就在一霎时、眨眼之间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号筒要响，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。这必朽坏的必要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，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。那时经上所记使被得胜昏灭的话就应验了。
好， OK， 所以啊，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，保罗他说这件奥秘事是什么呢？就是有一天啊，在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呢，那时候死人要复活，那我们也要改变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被提啊，被提升天之后啊，我们这个身体就改变了。所以这个奥秘就是说，这个就是复活跟被提的这个奥秘啊。好，那他说啊，当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呢，神的奥秘就成全了。所以那个奥秘非常可能就是讲这件事情哦。所以这个第七位天使吹号，就相当于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谓的这个号筒末次吹响啊，号筒末次吹响。OK， 所以这个一吹啊，就要圣徒就要复活被提了啊。那另外还有一个地方也提到啊，提摩太前书三章啊，十六节我们来读啊。
大哉近前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。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
OK， 好哇，这个是神这个近前的奥秘啊，这奥秘，那这奥秘有从这个神在肉身显现，一直到最后被接在荣耀里啊，这讲谁啊？
讲基督也讲教会。
对，这个用在基督用在教会都通，对不对啊？讲到基督呢，神在肉身显现啊、对，没错，
道成肉身
啊、那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对啊，然后他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那主耶稣被接在荣耀里啊、都用在他身上都完全的啊、符合。
请问什么叫做被圣灵称义？
就是这个圣灵来啊。就是要为耶稣做见证，对不对？啊，为罪为义，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 那为什么叫为义呢？就是因为主往父那里去啊。所以当圣灵来的时候，他会为主耶稣做见证，让我们明白主耶稣就是那位义者，就是啊神所差来的弥赛亚基督。
所以可见他一定是活出一个完全公义圣洁的生活，所以圣灵称他为义。
嗯，
可以了解吗？
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哈、哦，印证，
印证，这是一个义人，
这是一个义人，
他过的生活是义的生活。
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哈、哦，
嗯，
好，
被天使看见呢。我们生活在一个空间里面啊、哦，其实是有很多天使在观看我们的一言一行。好、哦，那这个主耶稣一样哈。哦，他从呱呱落地一直到他长大长大成长，天使都在观看啊。
对，因为你看到主耶稣的一生哈，从他出生到他被埋在坟墓里复活、
嗯、
都有天使在
出现、
嗯、对不对哈、
嗯、那同样我们也是这样。
好，那所以这段话用在教会身上也对，对不
对,
对，那神在肉身显现这个用在教会怎么解释？
神在肉身显现，就是说主耶稣从我们这个肉身里面活出来了，这个就叫做神在我们这个肉身显现。
嗯，然后被圣灵称义呢？
一样，跟主耶稣一样，我们活出一个被圣灵所称义的生活了。
嗯，
然后被天使看见，就是随时都是在被天使看见，因为我们好像一出戏嘛，对不对？演给世人和天使观看，
被天使被圣灵称义啊，就是说，因为我们因着信就称义，对不对？
嗯。
那接着就会圣灵就会内住在我们里面了、啊。
对。
所以当我们领受了圣灵，就是神称我们为义的一个证据啊，对不对？他赐下圣灵在我们里面作为词嘛，这个就是我们称义的一个证据，所以不说啊，也被圣灵称义，对不对？
那还是要随圣灵而行，
对，
就是说我们常常顺服圣灵的感动，顺服圣灵的带领，也顺服圣灵的禁止啊。圣灵，我们想要做一个决定，圣灵不许或者耶稣的灵不准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放弃那个计划啊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活出一个这样子顺服圣灵的生活，就会被圣灵称义。
嗯，好，那教会一样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对不对？
对。
好，然后呢？
被接在荣耀里。
被接在荣耀里。OK， 所以这边也提到奥秘啊，到最后完成的阶段就是什么？被教会被接到荣耀里。
Amen。
好，所以一样讲到我们最后这个阶段要复活被提啊、
嗯，
所以一个结论就是，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呢，就是圣徒复活被提的时刻。
Amen。
好。所以他就说，正如神所传给他啊，仆人众先知的佳音啊，佳音。OK， 好，所以啊，哇，那个复活被提马上就要发生了，对不对啊？
嗯。
好，那这个是到第七节，那到第八节开始呢，又发生另外一件事情。他说啊，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那声音啊，就是那个
打雷，
不是打雷，是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啊、
嗯，
叫他不可写出来啊，有没有？
嗯，
前面是先有打雷了，后来就是另外有一个声音跟他讲说，叫他不可以写下来啊、
嗯。
那个声音又吩咐他说：“你去，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。”所以约翰呢、啊、就走到那个天使那里啊，对他说啊：“请你把小书卷给我啊。”他就对他说：“哎，你拿着吃尽了、啊，叫你肚子发苦，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。”所以他就把那个书卷啊拿过来吃尽了，哎，果然在口中甜如蜜，吃了以后呢，就肚子就发苦了。
嗯，这个书卷是之前讲到那个吗？
应该就是，所以
七印的书吗？
对，
我觉得不是。
有人觉得是，有人觉得不是哈、啊。
因为之前好像没有称它为小书卷。
对，对对，之前是七印封言嘛啊、哦。
对。
然后一个封条一个封条的打开。但是这个地方好像不是，
英文没有讲小啊，
哎，有啊 ，Little Squirrel，
是吗？
嗯，我记得有个 Little Squirrel。
哦，第二节 ，Little Squirrel。哦。
对，哎，这是小书卷啊。我是觉得应该是同一个，但是 ，OK， 我这个不晓得，因为它没有定论啊。这个起诉的里面有个特色，就是有好多地方哈，两个东西看起来很像，但有的地方是讲同一件事情，有的呢又不是同一件事情啊。啊，可能是位置让约翰能够吃得下去，所以吃的突然变小了。
有可能
对不对？
好小。
对，这个是。
为什么让小丁
叫不进？对对对。OK， 好，那他，那为什么会在口中甜如蜜呢？吃下去又肚子发苦呢？
嗯。
嗯。啊，但在口中甜如蜜，可以理解吗？啊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诗篇里面有这么说啊，诗篇十九篇啊，九到十节啊，啊，我们来读了哈。耶和华的道理洁净，
神道永远。耶和华的典章真实，全然公义，都比金子可羡慕，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。
比蜜甘甜，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。啊，是神的道理，就是神的话了。神的话比啊蜂房下滴的蜜还甘甜。啊，不止诗篇十九篇啊，诗篇119篇。也是讲类似的话啊，来一起读啊。你的言语在我上膛何等甘美，
在我口中比蜜更甜
啊。就讲到神话语的特性啊，特性我们吃了啊，就好像非常的就比蜜更甜啊。好，那在先知书里面，耶利米书啊，耶利米书他怎么说啊？他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哎，来一起读。
我得着你的言语，就当食物吃了。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，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。
啊，耶利米讲得更进一步，他就说他把神的话就当食物吃了啊，吃了。然后神的话呢，是他心里面的欢喜快乐啊。OK， 所以当约翰啊把这个小书卷接过来吃啊。在口中啊，甜如蜜啊，这个是我们可以理解，对不对啊？那为什么在肚子里面会发苦呢？啊，这个其实在以西结书里面有一个类似的啊，有一个类似的经历。在以西结书里面，神对这个以西结说啊，他说：“人子啊，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，不要悖逆向那悖逆之家，你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啊。”然后呢，以西结就观看啊，他说：“观看。”看到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，手中有一书卷，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，内外都写着字，其上所写的有哀嚎、叹息、悲痛的话啊啊！他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要吃你所得的，要吃这个书卷，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啊。”所以他这个地方也是一样，他在异象里面看到那个书卷，神叫他吃下去，于是我开口，他就使我吃这个书卷。又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，充满你的肚腹。”我就吃了，口中觉得其甜如蜜啊。好，他这边也是跟这个约翰一样，把神给他的那个书卷吃下去了啊。那一样的都是在口中觉得其甜如蜜啊，但他没有说到他这个肚子里面什么感觉啊，但他上面有一些啊，有一些暗示啊，他吃下去应该也不会很舒服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说这个书卷啊，里外都写着字啊，其上所写的是哀嚎、叹息、悲痛的话，所以那个信息本身是苦的，啊，是苦。但他吃下去的时候呢，吃下去是干嘛？吃下去就在那边慢慢消化了，不是，当然是嘛。但是他重点是什么？吃下去之后要把它讲出来，要对以色列家讲说，对不对啊？那约翰也是一样，他把这个书卷吃下去之后要怎么样呢？第十一节。天使对我说啊，你必指着多民、多国、多方、多王再说预言啊，这是启示录里面。所以他吃书卷的目的是要把这个里面的信息呢，要传讲出去。那啊，这里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肚子会发苦，因为神的话语是甘甜，但是灾难的信息呢，让人家肚子会发苦。那所以你肚子发苦的时候，你传讲的时候会感到。痛苦会感到迫切， 对不对？当你肚子很不舒服的时候，你那时候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，你脸上的表情不会太好看啊。所以他就是在传讲的时候，他里面是苦的啊，很痛苦的。所以因为他所要传讲都是灾难，都是灾难啊。所以这个是约翰啊接受了这个使命之后啊，神要他继续再去说这个预言。那说这个预言在什么时候说？是他从拔摩海岛回去之后呢，还是说他就在启示录后面就在发预言啊？这不太清楚，
应该还是启示录了，继续发后面的预言。
哦 ，OK， 后面这个预言是吧？就后面的预言其实就是他看见的，
嗯，
他把他看见的这样讲出来哈。
对，
好，所以他所写的这些其实都是预言嘛，啊，
嗯
，OK， 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第十一章啊，十一章。这里呢有一根苇子赐给约翰啊，当作量度的杖啊，然后叫他起来，将神的殿跟祭坛，并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啊。好，这个他说殿，这个殿啊，这个是耶稣时代的圣殿啊。那末后这个圣殿会可能要重建，一定会重建啊。照着这个启示录里面还有其他但以理书的预言啊，圣殿会重建的。虽然现在目前那边是一座清真寺啊。那重建之后的圣殿长什么样子呢？应该是跟当时的圣殿大概差不多啊，大同小异啊。那当时的圣殿中间这里是中间这栋是圣殿啊。他说要量什么东西呢？第一个要量圣殿，第二个是量祭坛。祭坛在哪？在外面这儿啊，这里有块四方形的啊，上面有四个小点，四个小点就是说那边有四堆柴火啊，柴火。那然后呢还有什么？在殿中礼拜的人啊。所以礼拜的人都是像前面那个是女院啊，那这个女子最多只能到这个地方啊，然后接下来到了这个祭坛那边就是以色列人院跟这个祭司的院啊，所以这个服侍的人跟那个以色列男人才可以进到那个区域，所以这个礼拜的人就是总而言之就是在户外就对了啊，他们是不能够进到圣殿里面去，圣殿里面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去啊。所以礼拜人，所以神要这个约翰呢啊量这三个啊，那至于他说外面啊这个外邦人的这个地方啊不用量啊，不用量，因为是留给外邦人的啊。那所谓要量是什么意思啊？量他的尺寸，对，是量他尺寸啊。那量尺寸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就是要检验啊，检验这几个地方啊，看他有没有跟神的标准一致啊。
他现在量的是已经新盖好圣殿还是以前的圣殿？
新盖好，新盖
末日重建的，
因为这个已经被拆毁了，这个已经被拆毁了，所以当约翰看见的那个异象的时候，应该是新建的啊，在末世那个圣殿啊。
而且等到这个殿建起来，就叫做末世
看来。对对对，没错没错。
但是被提的人就看不见了，已经到主那里去了。
看你是第几批被提了啊？
嗯，
对，摸第二批被提了就看得见啊。好 ，anyway， 那这个时候呢，要量啊，要量的意思其实就是啊，要去看看它符合不符合神的这个标准啊。
对。
那圣殿是讲什么呢？量这个圣殿啊，其实它有含义，就是神的殿就是神的居所。
嗯。
应该讲象征教会啊。教会还有对神的侍奉，所以神要在他再来之前，他要约翰来量，看在教会里面的这些服事啊，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啊？我们都要被量过的，还有要量祭坛啊，圣殿里面其实有很多东西啊，还有什么洗濯盆啊，还有什么金灯台啦，还有这个那个，可是为什么他要特别提到要量这个祭坛呢？啊，
嗯。
祭坛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，祭坛是象征什么？
献祭。
是献祭的地方，就是我们奉献的地方啊。还有呢，祭坛也象征十字架啊，十字架，主耶稣为我们牺牲献祭啊，啊，所以十字架就是这个祭坛就是象征十字架啊。好，所以神要量这个祭坛呢，就是讲到说啊，他要查验我们的奉献还有这个十字架的经历。如果这个祭坛啊本来是该这么大的就缩小了，就表示说我们没有认真的 把自己奉献给主啊，或者说我们十字架经历呢缩水了啊，没有认真的舍己跟随羔羊啊，所以这个就是祭坛缩小了啊。所以我们平常这个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啊，大家传讲的这个分享的这个信息啊，是总是讲福乐平安呢，还是说我们真的需要付代价跟随主啊？这就讲到这个祭坛有没有缩水啊？还有呢，讲到礼拜的人，要量礼拜的人，就是哎，他们都来这边敬拜是很不错啊，但是神要量他们的内心，还有量他们的生活啊，离开聚会之后，在生活当中是不是还是啊那样的跟随主啊，顺服主？所以礼拜的人也要被衡量啊。所以这三样东西呢，都是什么啊？主再来之前，可以说一个最后的检验了。因为这个时候啊，他不说第七号就快要吹了吗？快要吹之前啊，神还叫约翰去做一件事情，赶快去量一量啊。量完之后怎么样呢？如果有一些人不符合标准的话，约翰还要大声疾呼啊，叫你们赶快悔改啊。时候实在不多了啊，时候不多了。那等到主耶稣再来之后呢，就不是量了哈、啊，那时候就是什么？就是基督台前的审判了、啊。那时候就审判，那时候你要在啊懊悔啊，就来不及了。那时候就是要打分数了，所以他让这个啊约翰再来做这样的量的这个动作啊。所以是主再来之前，这个最后的检验是由人来啊，人在他是让约翰来做啊，约翰来做，就是说让神的仆人在那边哈、啊、大声疾呼啊，那时候他们还可以来得及悔改啊。那等到主再来之后呢，那时候就不需要由约翰来量了。那时候是神是自己啊，主耶稣自己进行审判啊。好，所以这个是第一件事情。然后他说啊，这个外面的殿外的院子要留下来不用量，因为是给了外邦人的，所以他不需要去看外邦人他们的生活行为怎么样，因为这个是已经留给外邦人了啊。然后他们会见他圣城42个月，42个月就是3年半啊。这3年半是什么3年半？
后
对，就是这个主耶稣再来之前会有7年的大灾难。
嗯，
7年大灾难可以分成两半，前3年半跟后3年半。
嗯，
那这里呢，外邦人践踏这个圣城42个月呢，应该就是后3年半的事情啊。这后3年半啊，敌基督会任意而行啊，会任意而行。那所以那时候外邦人呢会践踏圣城啊。好，那接下来他就
在真实的世界中，那个新建的圣城也会这样被建
好。圣殿。
圣殿
应该也会，因为甚至于那时候敌基督会把他自己的偶像放在圣殿里面。
嗯。
所以这个有人在说，如果说敌基督已经把他的偶像放在圣殿里面的话，这个地方神还会要在他们量这个东西吗？所以他们认为说，这个他这个梁会不会是讲到是梁天上的圣殿啊？啊，所以有人是这样认为了啊。但是我是觉得比较不 make sense。
天上的圣殿怎么可能有外邦人呢？
不，他所以他说，就外邦人是在地上啊，然后这个礼拜的人是在天上啊。那我是觉得不太 make sense， 因为已经到天上了，你为什么还需要去量呢？那时候就是基督审判嘛。
对，基督审判嘛，
对，不需要约翰在那边量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因为他这个是连着讲的，先讲个量这几个，然后说外邦人的愿不用量。
嗯，
你不要说一个天上一个地上就很奇怪，对不对？他是应该是都是在一起的。嗯，所以可见这个时候啊，敌基督还没有把这个他的偶像放在圣殿里面啊。
那是后3年半的事情。
对，后3年半的事情啊。好，那anyway这个是接下来他就是兴起两个见证人了。
嗯。
他说这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啊，传到1260天。
嗯，
1260天有多久啊？
3年半。
也是3年半，除以30的话等于42。
嗯，
42个月啊，42个月。
36+6。
就是一年一个月30天啊，就是犹太人他们算法都一个月30天啊，所以的话就是42个月，就是3年半。啊，那这3年半是这7年当中的有人说前3年半，有人说后3年半。那我认为是后3年半啊，
后三年半，对，
对。然后呢，他说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， 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，啊，是哪两棵橄榄树啊？
撒迦利亚。
那两棵就是撒迦利亚书里面有提到两棵橄榄树啊。
嗯。
啊，那边是有提到一个灯台啦，不过那边提到两个灯台，反正意思就是说他们是为是橄榄树，就是它里面是充满了什么？
油。
油，对，所以这两个人是被圣灵充满的啊，圣灵充满的啊，这个撒迦利亚书里面甚至于说是两个油的儿子啊，两个油的儿子啊。好，那 anyway 这两个见证人呢，就是身上充满了圣灵的膏油，然后呢是两个灯台，等于是在这个世界上为主发光做见证的，立在世界之主的面前啊。世界之主啊，这个是讲到，其实是讲到主神呐，他们是势立在神面前的啊。然后呢，我说有人想要害他们呐，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，烧灭。
这是真的事情啊。
OK，
像伊利亚
，OK， 这个是用漫画的这个手法来表示，不过他就是就喷火啊，对不对啊？喷火，就有人想要杀他们啊啊 ，OK， 那他要害他们的，他们就被杀啊。那这两个人有权柄啊，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可以叫天闭塞不下雨，哎，这跟谁很像？
这跟谁很像？
旧约的。
以利亚，
哎，以利亚，对，
以利亚，
哎，所以然后呢，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，这跟谁很像？
摩西。
摩西，对，啊，所以有人认为说，这两个人会不会是摩西跟以利亚在世？
对，
不过 anyway， 他们是已经在主那边了啊，那所以他们这两个人可以，你可以说他们有以利亚的心智跟能力，或者有摩西的心智跟能力，那总而言之，这是神另外兴起了两个见证人啊，被圣灵充满的啊。
不过我个人觉得是很可能就是这两个人，因为主耶稣在变化山上变相的时候出现两个人，就是摩西跟以利亚，他们在跟主耶稣谈论他离开这个世界的事情。
嗯，好，我是比较认为说这是另外两个人，但是他们有摩西跟以利亚的心智跟能力，因为神可以使用任何人行同样的神迹啊。好，而且他能够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，破坏，为什么呢？所以有人解释这一段就是说啊，那个时候呢，神兴起这两个人的目的在这个三年半，就后三年半啊，
最苦的时候。
最苦的时候是怎么样？用来保护以色列人。
对。
因为后三年半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是会受到敌基督很大的逼迫啊，所以神就兴起这两个人来保护他们啊，保护他们。让以色列人呢、还能够
撑下去，
对，但是当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呢，就从无底坑里面上来的兽啊，一跟他们交战，而且得胜，把他们杀了。无底坑上来的兽啊，我们到了这个第13章会看到，那个就是所谓的敌基督啊，会把他们杀了啊，在哪里啊？这两个哈，一条龙啊，一个兽吧啊，把那两个人给。就杀了，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。这城按着灵意叫做索多玛，又叫埃及，就是他们指定十字架的地方。
耶路撒冷。
所以这个地方应该就是耶路撒冷啊。但是灵意呢，在神眼中就是索多玛啊，在神眼中是叫埃及，但是实际上就是主耶稣定十字架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。啊，这个图是他把好几件事情并在一起画啊。这边右下角这边是他们两个被杀了。啊，左上角这个地方呢，是讲到这两个人呢复活，
过了三天，
升天了啊，升天了。那后面那个呢，是讲到这个什么，城就倒塌了啊，城就倒塌了。OK， 所以他是把这三个啊，这个并在一起啊，并在一起画。那接下来，从各民各族各国各方各国，然后有人在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了啊。然后不许人家把这个尸首放在坟墓里面，因为他们啊让这个地上人受痛苦啊，大家就因为他们这样子死了欢喜快乐，而且还互相馈送礼物啊。
嗯。
好，但是三天半之后呢，啊，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到他们里面，他们就站起来，然后呢，看见人就甚是害怕。两位先知听到有大声音从天上下来，就对他们说。上到这里来，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，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。好 ，OK， 他们就 复活被提了啊，然后这个圣经里面说接下来怎么样，城就倒塌。
嗯，
为什么他们让世上的人痛苦？
对啊，因为他在那边 行各样的灾殃，
嗯
啊，他可以让天又不下雨，又让水变成雪。
可是他们这样做的时候，理由是
保护以色列人，
然后又被世人逼迫的。
嗯，对，因为他这里面倒是没有讲得很清楚，但是有解经的人哈，判断那时候就是因为啊以色列人哈受到这个灾难，所以他们神兴起他们来，那时候甚至有20000马兵啊，从那个过了要过了那个幼发拉底河过来攻打以色列，那他们说兴起这两个这个先知啊，也阻挡了那个军队，让他们没办法马上过来。啊
哦，所以这个以色列人是真的以色列人，真的不是说还没被提的基督徒，
不是真的以色列人。
哦，
因为那时候基督徒啊，都被提了，因为这是后三年半，
嗯，
后三年半
都被提了。
不，大部分了，大部分，没有得罪的是被撇下来了，不过那是很危险啊，很危险。
你们要问的答案从第十二章以后就会出来了。所以十二章是等于说从头再讲一遍，所以第一部分是到10章就结束，那么12章是重新开始啊，从另外的角度更详细的来讲前面11章所说的事情。
关于这个复活被提啊，有好几波啊，那这个我们等到这几章全部都讲过之后，我们最后再来做整理啊，
嗯，
这样会比较清楚一点。
对，
好，那所以呢，他说哇，那时候他们被就架了营上了天之后呢，那时候就地大震动，13节哈，城就倒塌的1/10，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，其余的都恐惧，归荣耀给天上的神。
嗯，
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，7000人其实说起来，在我们今天看到的地震来说，还不算太大。
像3/11，那是2000几年了，日本。
像那个这个四川的大地震。
一万多。
不止
10000多，官方报道是6-7万，
起码可能有8万。
实际上人们说是应该8万多。
那像唐山大地震更多，我记得好像几十万。
20万，唐山大地震是20万，那次是8万，全是
钱。对对对，我记得他说有那个数字。对，那像那个什么日本那个海啸啊，那个2万人啊，
对，
2万人。那所以这个7000人说起来呢，好像不是很多，但是有人说啊。这个原文里面他说不是7000个人，而是7000个人的名字啊。那这人跟人的名字有什么差别呢？
嗯，
意思就是说这7000个人是
认得出来的，是谁？
就是有头有脸的
啊，
是有头有脸的，就是说他们可能是从
完整的
世界各地来啊，来这边观赏这个两个先知的尸体啊，然后呢在那边看，然后结果后来就城就倒塌了。他们就死在当中，那其他包括那些小老百姓的话，那就不止了啊，有可能是这样子。But anyway， 他是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地震啊。
嗯。
那其余的都恐惧，归荣耀给天上的神。然后所以在第二样灾祸过去，第三样灾祸快到了。
嗯。
为什么说三样灾祸啊？就是从5号开始啊，那个时候天上有一只鹰就说祸灾祸灾祸灾啊。这个有三样灾祸要来啊，这三样灾祸就是末3号啊，前面4号还没有讲，到5号开始他说有三样灾祸，所以5号是第一个灾祸，6号是第二个灾祸，现在说第三样灾祸就是7号啊，
嗯，
然后15节他说有7位天使吹号啊，
这个14节啊，第二样灾祸过去。你可以在第二样灾祸上面写个6号，就是第6号。第三样灾祸快到了，那当然就是7号，马上接着了。
嗯，
那你可以在这个14节的前面哈，你这样写接第9章，也就是说这个好像看起来第10章有点像插进来的。
10章跟11章的这段哈，
嗯，
是插进来的。
插进来的。
11章是一直到第13节为止哈。
所以从第14节 开始呢，它就会跟前面的第九章啊接起来了。
对，因为这个十一章这边有提到两件事情，都是持续了42个月或三年半啊，就是一个是外邦人践踏圣城三年半，还有两个见证人呢传道三年半。
三年半。
对。所以这两件事情其实说都是插进来的哈、哦
嗯，
插进来的啊。第，
插进来意思是说预告还是很快的？
他对有点像预告，他是这样，他是怎么样？他是
trailer 这样是吗？
他有往前有往后，因为这三年半 OK， 所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三年半。是从什么地方开始？哦、
嗯嗯嗯。
啊、一个看法是从第五个号开始。
五六七，或在或在或在开始。
所以说第五个号开始的话，它是往前追溯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因为它现在已经放在第十一章了，其实第五个号啊是在第九章啊、哦。
嗯。
所以它这个三年半是从第九章开始，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呢？一直到后面啊、哦，好几章。
好。
所以你说这个到底是预告呢？还是说回溯前面的事情都有，好、哦，从前面一直到后面，所以说中间是插进来的一段话。这段话呢，这个啊、涵盖三年半，甚至于还有在三年半之前更早也有可能啊。就说他要量那个用那尾子量那个圣殿嘛，那可能还在三年半之前。好。OK， 所以这个第七位天使吹号呢，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了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啊。好，所以这个第七个号 ，OK， 啊，神的旨意就在这时候要成全了啊。那在神面前呢，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啊，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啊。然后外邦发怒，你的愤怒也临到了，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。哎，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。你的仆人、众先知和众审判死人，我是觉得说这个是这个可能是审判那个什么复活的基督徒嘛，因为另外有一些死人啊。是等到千禧年之后才审判的啊。
白色大宝座。
对，那这里呢，是不是讲到那些复活的基督徒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受审啊？这个是一个问题啊，有可能是，如果要放在这个时间点的话啊，就基督徒会先受到审判啊。好，然后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，凡敬畏你名的人，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啊。OK。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要得赏赐了，就是在基督台前呢啊受到称赞。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啊。OK， 好，那这个时候就是主耶稣快要再来了。然后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啊，在他殿中出现他的约柜。这个约柜已经消失了很长的时间了。自从以色列人被巴比伦掳走之后啊，那约柜就失踪了。直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啊，但是哎，在这第七号的时候呢，在神的殿中，那是殿在哪里啊？是天上的殿，因为它是天上的殿开了啊，然后在那个地方啊，然后接下来有闪电声音、雷轰、地震、大雹啊。OK， 好，那这个是接下来中间第十二章又插进来了，这个地方啊，第十九节呢一直应该要接到哪里啊？十五章第五节。
对，所以大家画在那个大宝。
大宝。
在那个大宝的后面画一个箭头，然后在后面写箭头的后面写十五章五节。
十五章第五节写什么呢？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、然后呢，掌管七灾当中的七位天使就从殿中出来。
对。
那他们是干嘛？要把最后那个七个碗要倒下来。好，所以他这个其实啊，这个七个号吹了之后出现这个约柜，然后应该就接到第十五章的第五节了、
所以我自己是在那个十五章的第五节的前面啊写接十一章、 借前面的十一章。
好，那我们现在读第十二章啊，这个是十二章，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章啊。
对，
很重要的一章，那
关键的一章。
对，这边又看到一个大的意象啊，这里有一个妇人啊，这个妇人呢，她有一个特色啊，她身披日头，脚踏月亮，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啊。哦，那这个是讲谁呢？讲谁？他后来生出了一个儿子，男孩子。这男孩子呢，被提到神那边去啊。所以这个妇人啊，那有人讲说，哎，那个男孩子看起来很像耶稣啊，主耶稣。那但是他这个妇人呢，所以有人解释这个日头是什么？日头是讲到基督啊，日头象征基督，月亮呢象征教会，对不对啊？教会为什么日头是基督的话，月亮是教会？
反照神的
光，对。然后呢，十二星是讲到什么？讲到旧约的啊，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啊。好，所以这边有讲到新约的教会，讲到旧约的十二个支派啊，讲到基督啊。那也有人解释说，日头是讲什么呢？日头呢是讲到恩典时代，新约的恩典时代。月亮呢？月亮是讲到旧约的律法时代，因为旧约等于是影子啦，新约才是实体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月亮其实都是反照这个日头嘛，所以它只是一个影子而已，所以它是律法时代。十二星呢？十二星是列祖时代，就是比律法再更早。律法时代是从摩西开始啊，那列祖时代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啊，那是更早之前。好，那所以这个说起来就是什么？就历世历代啊。历世历代所有神的子民啊，刚才那个讲到的是教会跟以色列人啊，所以讲到新约跟旧约就是两班人啊，那这个也讲到历世历代啊，所以这个妇人呢说起来就是神的新旧约的啊，新旧约所有神子民的组合啊，那她怀了孕啊，在生产的艰难当中疼痛呼叫啊。那这时候又出现另外一个意象，一条大红龙，有七头十脚，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，这冠冕就是王冠，王冠，那个主耶稣戴的冠冕就是王冠，他这个也是亵渎，因为他就戴着这个王冠，这个不是只是得胜者的冠冕，就是王冠，他的尾巴就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，摔在地上，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就是当初这个魔鬼，当初魔鬼就是这样，他就是带着天上的三分之一的天使一起堕落啊。好，那这个龙呢就站在这个妇人的面前，他准备要吞吃他的孩子啊，等他生下孩子就要把他吞吃掉啊。那结果那个妇人生下一个男孩子啊，男孩子他不是生女孩子啊，生男孩子才是啊，是刚强的啊，然后这个字啊，将来用铁杖辖管万国的，就他生下来之后，这个孩子就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了。好，所以这边提到了几件事情啊。他是可以用铁杖辖管万国。那是谁？圣经里面提到谁要用铁杖辖管万国呀？
基督。
第一个是基督。在启示录十九章里面就有提到啊，我们来读这段话。有利剑
从他口中出来。可以击杀列国，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，必要揣全能神烈怒的酒榨，
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明显的说：
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
所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是讲到基督啊，所以这男孩子讲到基督没错，因为主耶稣后来就是他已经被提到神的宝座那边去了啊。这时候魔鬼真的是想要吞吃他啊，所以借着谁啊？希律王，对不对啊？这时候他一生下来，那个希律王就去杀那些婴孩啊。那可是好像不止基督，另外圣经里面还有提到别的人也预言他们要用铁杖辖管这个万国。在启示录里面有提到，那这个第二章讲到推拉教会的得胜者啊，推亚推拉教会是预表什么教会啊？
彼此相爱吧。推亚推拉是天主教会
。这个教会里面得胜者，神应许他们要怎么样？我要赐给他权柄，制服列国， 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，将他们如同摇处的瓦器打得粉碎，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。好，所以主耶稣领受的权柄就是用铁杖辖管万国，所以他要给让这个得胜者呢也得到同样的权柄。
好，我补充一下啊，请翻到前面一页。对，这个用铁杖辖管万国，他怎么样证明是基督？他是用启示录里面的19章啊、哦。那另外你可以在旁边再写一下，就是诗篇第二篇，诗篇第二篇第9节，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，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。啊、哦，这边也是可以证明是主耶稣基督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。
嗯，好，所以啊，这个这两个将把他这个啊总结，这个男孩子呢就是讲到得胜者，包括基督啊。
嗯。
啊，得胜者，那些得胜者后来就是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了。
是。
啊 ，OK， 所以这里有一个让我们看到一个应许，凡是得胜者啊可以被提啊，可以被提。那接下来啊，在天上就有了征战。好 ，OK。那第6节有说了，这妇人呢就逃到旷野里面去，在那里神给他预备一个地方，使他被养活1260天。
这个数目要记牢啊。这个1260天是什么呢？
就是3年半。
就是42个月，3年半是多少？36再加6，42个月，然后每个月是30天。42×30等于1260，那7年呢？7年就它乘以二，2520啊。
好 ，OK， 那那小他预备的地方什么地方呢？啊，这可能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地方，因为神的百姓啊，神的百姓是分散在全世界各地，他不可能全部都集中在一个地方嘛啊，所以可能是这是一个比喻啊。神给他安排，每个人有他，神给他有安排一个出路啊，一个躲避的地方，不一定说是一个具体的全世界哦，澳洲啦、美国啦，不是这种地方啊。好，那接下来他说天上就有征战，这个米迦勒跟他的使者就跟龙征战啊，结果后来呢，米迦勒打赢了啊，龙啊就是古蛇啊，就叫魔鬼撒旦啊，是迷惑普天下的。就被摔在地上，他的使者一同被摔下去了。
所以有没有发现，这个男孩子对于结束龙的命运有很关键性的因素？你有没有发现，就是因为男孩子成熟了啊，他就直接被提到宝座的面前，他不是像那个铁杖龙的家那边说啊，我们就。先是坟墓里面的先复活，然后我们这些仍然存留到主再来的还活着的人，就与他们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，那是在云间。可是那个男孩子是直接就到了宝座的面前，所以因为有这一群男孩子的数目已经满了，被提到主的宝座那里去了，所以空中就有了征战，米迦勒就可以把这个龙啊打下来了啊。
嗯，好，接下来10节了，就听到天上有大声音说了，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，因为他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。所以我们就发现知道这个魔鬼的工作是什么呢？昼夜在神的面前来控告弟兄啊。那但是他被摔下去为什么呢？因为弟兄胜过他了，是借着什么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。所以这节他们大家都很熟哈，
就男孩子
这个就是说怎么样胜过仇敌的这个秘诀哈，靠着基督的血，还有呢我们口里所见证神的话啊，神的话就是圣灵的宝剑，
对，
还有呢不要怕死啊，你怕死里面就有一个罩门啊，这个魔鬼知道你怕死呢，他就
容易死掉，
哎，对，
吓死了。
那个以前那个叫做那个满清啊，满清要这个什么，要入关，然后攻打这个，要把明朝这个灭了，对不对？那时候有一个大臣叫做洪承畴被抓起来，之后他 他就不愿意投降。后来他们那个满清那边呢，就请他吃饭。结果呢，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呢，哎，他这个一个小动作，让那个满清那边的人他们知道说这个人怕死啊。
什么小动作？
他就是一杯酒还是怎么样，不小心这个打翻了，弄脏了他的衣服。结果他呢就拼命要把那个衣服弄干净啊，在那边弄干净。那旁边他们那些那个满清人一看就说，这个人连衣服啊都这么爱惜，这么小心，更爱惜他自己的性命。所以他们后来果然跟他讲，后来他就真的就投降了啊。所以如果你这个人里面有一个弱点，有一个罩门啊，魔鬼最清楚的。那如果那个真的不怕死的话，衣服弄脏了他不在乎啊，我连死都不怕了，我衣服还要去给他弄干净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那个这个弟兄胜过他有一个要点，就是要不怕死啊。所以他说啊，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啊，只是地与海有祸了，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，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。 OK， 那接下来这个龙啊，龙见到自己被摔在地上啊，就逼迫那个生男孩子的妇人，然后呢又大鹰的两个翅膀就赐给这个妇人啊，叫他被叫他飞到旷野里面去。
嗯，就是有力量。
哎，这个翅膀也是比喻啊，不是一个具体的真正的一个翅膀啊，因为这个妇人也不是一个具体真正的一个人，他是一个集合团体啊。他就躲避那个蛇，在那里被养活多久啊？一载、二载、半载，
1260天。
一载、二载、半载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三年半，就是一年加上两年，再加上半年啊，所以这边又是三年半。这三年半应该就是那七年当中的后三年半，因为这后三年半就是最严苛的时候啊。
嗯。
然后这个你看这个龙啊，就吐出水来，对不对啊？吐出水来像河一样，要把这个妇人冲去，可是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呢。从龙口里面吐出来的水，原文是河啊，
嗯，
好，所以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水是什么？啊，有人就解释说，哎，这个是不是军队啊？因为有圣经里面常常有用军队像是河水一样啊，但是呢，
仇敌像河水一样冲来，
但是呢，又有人解释认为说不是，因为这个妇人既然是一个集合的一个团体啊，他就不可能用一个军队来对付他，因为他散布在世界各地。我是比较觉得说这个龙啊，龙其实是很多地方它在模仿神的，
嗯，
模仿神的。那这个神啊，他说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里面会什么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圣灵里面会让人流出活水的江河。那他这个魔鬼呢，他也模仿，他从口里面吐出来啊，好像有这个河一样哦。但是这个河是要把人吞灭的。
对。
那我们里面的活水江河是圣灵，对不对？
嗯。
那龙口里面出来的河是什么？
邪灵。
对。所以这一定是一个邪灵的力量哈、哦，要把这个神的百姓给吞吃了。
嗯。
好，那然后呢？但是地却开了，把这个邪灵的力量呢，给它吸收掉了。
嗯。
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已经稍微看到
已经是这样了，
已经这个现象了。你看到最近这个同性恋这个争议啊，
对，
在台湾已经等于是好像你看到这个仇敌啊，好像那个河水一样这样子哈，涌流出来，要特别是要攻击教会，攻击基督徒啊。但是呢，我相信神会让这个地开了哈，哎，突然那些言论啊，隔了一阵子又无声无息了啊。所以教会不要害怕啊，教会不要害怕，神帮助这个妇人，让这个地开了口，把这些邪灵的这个力量啊，这个吞灭。那接下来龙就向妇人发怒啊，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。这其余的儿女是谁？就是没有被提的，得胜者被提的，对不对？
除了男孩子以外的，留在地上。
地上的那些是比较软弱的啊。但是他们也是守神的诫命，为耶稣做见证的。守神诫命是讲到
以色列人，
为耶稣做见证的呢，是讲到基督徒啊、
嗯。
所以这边是讲到这两批人，还留在地上的啊。
所以你看，他要去攻击那些守神诫命的，他要去攻击那些以色列人，被留在地上的以色列人。所以 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兴起那两个见证人起来，要扶持他留在地上的选民。
OK， 有没有什么问题？
为什么人圣者被提到宝座，米迦勒就有权柄可以
对，
这个关系是
什么？因为有一个说法，就是说这个神那时候已经定了撒旦的罪，但是呢还没有执行，
还没有执行。
那等到这个得胜者他们被提到神的宝座前之后，他们就相当于好像是证人一样，他们就在见证这个撒旦所做的一切的坏事情。
对，
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撒旦就站不住脚了，所以就被这个
对，
被赶下这个天上了，
就赶到地面了哈。